虽然说中国话真的很通用，但是偶尔还是会用英语多一点。但是我英语也特别烂，我只会就是说 I want to g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就吃饭的时候 I wan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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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那个海滩难以言喻，
是黑的，
不光是黑的，短裤、拖鞋、塑料瓶，啃了半根的玉米棒子，
对对对，
哇，全部都有。关键是还有人在里面很开心，就所有东西都浮在他周围。
阿勒泰可以滑雪，
我没有，我没有去过
新
疆那边的。
阿勒泰是号称是除了北海道之外滑雪者朝圣的地方。就如果你的天能滑到他们那边早上的初雪，第一道雪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是你的导游骗你这么说的吗？
欢迎大家收听由233脱口秀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欢迎大家，谢谢。
耶！
今天真的是233内部合家欢，
是吧？过年了，过年了，
一共多少人？一共六个人录制。我接这个《三言两语》到现在没有过这么多人，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朋友们？我们从惠子开始，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惠子，是一名漫才演员。
嗯，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牧，是233的商务统筹，
耶、
yeah! ，以及未来的演员，
但、yeah, yeah, yeah. 愿吧，好不好？但愿吧，嗯。
我是张十一，一个普普通通的仙女。
好，下一个是谁？下一个啊，
我是阿炳。
好，大家好，我叫一凡，也是233的一个演员。
对，今天我们都是。自己签约的演员或者是
工作人员
括弧只有李牧是吧？
我有五险一金耶。
今天聊什么呢？我们聊一聊这个，因为现在不是也放开了嘛，然后马上出境游好像也慢慢的就放开了，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聊，诶，大家的一些出行的计划或者跟旅游相关的一些事情，想跟大家去聊一聊。你们多久没有去旅游过了？一凡最晚多久了？
有两年多了。
两年多。
对，因为我这两年我们公司是有规定就尽可能的就地过年，所以都很少出去。
你们这么听公司的话的吗？你们是什么公司？国企是吧？
一个国企，对对、
啊。什么公司啊？
我们是一家做工程的那种国企嘛，所以他可能出于一些这个项目的考虑，会尽可能的让大家考虑一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阿炳呢？
我从疫情开始就没出去过了。
你疫情开始之前出去过是不是？
我疫情开始之前老爱往外跑了。
啊，比如
泰国。
泰国。
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一个人是吗？还是跟别的男人，
跟很多男人，泰国是真的挺好玩
啊。会去玩什么呢？拔龙筋。
那个，你回去可以百度一下啊。
就是酒吧一条街嘛。
酒吧一条街。
酒吧一条街
啊。我们本来那个19年底的时候，我们写吐槽的时候都约好了，是吧？开过年，咱去泰国玩一趟。哎呀，好玩，嗯，三年了，哎呀，太难受了。十一呢？
我是去年五月份去长沙。
去年五月份哦，去长沙也算旅游啊？
不算啊，我都还没说去浙江。
浙江嘉兴。
去青浦采草莓也算。
不是那个无锡，因为我报了一个老年团。不算吗？
算、
哎、那重点不在老年团吗？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样的算旅游的话，我们11月1号233那个团建去露营那玩意儿算旅游吗？去的是哪儿来着？
你那个是团建。
去青浦好像就是去青浦。
那我没有去啊。
旅游
你那时候还没签约
呢。要坐高铁或者飞机好吧。
出了外环都算旅游。
你可以坐高铁坐到金山。
哎，你去长沙你玩了什么？跟谁去的？
跟我朋友。
朋友，
嗯，
男朋友。
女孩子。对对对。嗯、我是回老家，顺便骗他就是陪我一起回老家，然后去长沙玩了一趟，因为我是湖南人嘛。
嗯，
湖南人会在湖南省。
不是，我回我自己老家，但是我不是长沙人啊。
嗯，所以你们叫、啊、去长沙，你们也管叫旅游啊？
当然啦、哦，我从上海回长沙。
太奇怪了，
长沙不是湖南的吗？
不是说我要去合肥旅游了。
我从上海去长沙不是旅游吗？
对啊，但长沙不是湖南的吗？
对啊，是湖南的，那我又不是长沙人。
哦、Saudis
就是省内的话也算旅游、嗯、
当然了，
你是
湖南哪里、啊、就我今天来录播客也算是旅游了，我住在静安的
咱们也没必要杠到这个程度，就是你湖南哪的？
常德一个。
哦，常德，我一个学弟就是常德的，
最好是、
嗯、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学弟，就常德保卫战嘛。
操办了，
对吧？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常德人不知道，
应该是的。
他学弟当年参与了常德保卫战，
我那时候还小，应该我还没出生。
好嘞，漂亮。李牧呢？
我上一次旅游应该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去北京环球影城
啊、
嗯、啊，这个应该算旅游吧？
这算
吧，应该。
对对，然后在环球玩了两天，嗯，
没出来。
啊，出来了，不可能不出来，就是在他旁边的酒店，就是我买的是两日票，不是，是一个弟弟给我买的票。
哦，跟一个弟弟。
哪里认识的弟弟啊？
你是跟弟弟一起去的？
在泰国认识的弟弟是吗？
是是是，就是就是一个弟弟
啊、
嗯，买的票，
买的票，然后去玩了两天。
他约我去玩，对
啊。嗯，好玩吗？
你是说弟弟好玩还是环球影城好玩？
环球影城吧，弟弟我也不感兴趣。
因为是这样啊，我在疫情前的时候我其实是每年都会去一趟日本的、嗯、所以说我现在除了美国的那个环球影城还没玩到，因为那个环球影城是最大的，我也是最想去的、嗯、我每年会去日本的时候我就必去一趟环球，但是我觉得说实话没有日本的好玩一点
啊、
嗯，因为它 IP没有日本的多一点啊
啊，
有一些设施没建完，
但是就算是建完了也没有那么多的 IP。你像现在日本的环球有那个鬼灭之刃，还有马里奥，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是没有的。他之前跟王者荣耀做的那个花车巡游嘛，但是我觉得很一般。
灯光秀也很一般。
我觉得花车巡游这个东西，你把它变成现实中，我觉得一定会很 low。
啊，就是那些动漫人物是吧、
嗯、对啊，你怎么弄 啊？
但你看迪士尼的就特别好啊，
那不一样，
我们一起快乐无边啊啊都啊、哦、看
来我知道我知道对我上次跟我朋友去看花车，然后我们俩都看哭了、啊、
为什么那干是怎么着
是没挤到前面吗？
人家上面
上面怎么能哭
不是，就是你们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同感。
我是嗓子会喊到哑，就是每个出来就是米老鼠，就是那种的嗓子真的就是一场巡游下来嗓子真的就哑了、嗯、每一个人物都会喊，
就是
而且他们还
有你就在那里喊米老鼠，
对，就是米老板。
你不是应该喊米奇吗？你为什么喊米老鼠啊？
喊米老板、啊、
为什么呀？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就会就是感觉像把他们当成了迪士尼的那种的 superstar 一样，就是他们就是这里面的名、
哦、
明星，而且他们是有应援口号的。你不是说我只喊就是什么啊达菲什么的，不是，他们会有应援口号的，就是类似于像那种的米奇米奇你最棒的那种。对，而且我们还会就是去之前还会学他们那个舞蹈嘛，他们不都是伴随着那个音乐有很多的在那边跟他们一块跳
啊，
特别有氛围感
啊。
哇，我上一次旅游还是2019年，就是我读完书刚回国的时候。
啊，你是在哪留的学？
我在英国读书的
啊，
然后是在那边待了有3年的时间。我觉得很好玩是这样子，就是我本来要回来的时候是要再过去的，没想过这边常住，一回来就疫情了，你等又等了三年，现在
三年又
对，现在估计应该回不回去了，签证也过期了。但是那时候在那边读书也还去蛮多城市旅游的，感觉确实还。就风土人情，就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是
英国有风土人情吗？
有，哎，我这个真就刚正好突然想到，哎，其实我有感觉是，你如果你要去个地方旅游，你必须3个月以上，你才能感受到那个地方。就如果是一两天，我那不叫旅游，那就是去看一看。
不是，是主要是我的钱不支持我感受3个月。
什么
看
什么看什么？
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去3个月，好像就是。我要在那行乞，可能前两天我还在住酒店，到了第4天的时候就开始行行好吧。
第4天拿块牌子一竖，I want to back to China。
哦，会不会那个自行车，然后在那儿，
还是那种英伦腔 ，Please。
大家对旅游定义不太一样吧，就是你可能是我觉得你要需要沉入当地，是真的去看一看他们那边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文化，你才真的是去过这个国家，去过这个城市了。
我觉得3个月在我这儿就属于叫是短居，对，或者是叫度假。 我觉得旅游的就是在两到三天，最长的七天，我觉得七天都已经算是度假了
啊。
因为你像现在，我就不说别的了，因为233没有年假这一说啊。我之前的时候，我之前的公司放年假，就是会有七天的年假嘛，然后就会去国外啊，或者是去莫干山之类的。会玩个几天？
国外和莫干山，你这差的也太大了，
好奇怪。
就是都属于是度假嘛，就是没有人也没有工作会找你，对。
会得做什么工作？得有三个月以上的假期。
对啊，三个月。
哦、我做培训嘛，然后我们就是会普遍一段时间比较忙，然后如果是闲暇时间就会自己安排。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是就去一天两天，我觉得旅游还挺多的，因为我们经常去全国各地出差，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去各个城市。其实我不太去其他城市旅游，但是我每次出差，如果我到那个地方有一天培训，我第二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去当地看一看。那这个算旅游吗？不知道。
算啊，
这个
公差旅游，
公
差
旅游
顺便吧，
对，
顺游。
明明人家叫你教两天课，你跟人家说第二天你们自习啊。
就是我们233不是在杭州也有一个场地嘛，啊，我天天就是跟老板说，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去杭州出个差，但是我真实想法就是我想去杭州旅游。
李默，你再也没有机会去了，你知道吗？
没有，总会有机会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老板很好的，肯定会安排他去的。
对，
那不会，不会，那不会。你们旅游的话，一般会比较喜欢去什么这样的地方？
吃的，打卡美食。
我可能就是我还特别喜欢去一些就是有网红景点啊，或者是吃的特别多的，就是好玩，就是人多的地方。你包括去泰国，我会去芭提雅。去日本我会去大阪，
嗯，
就是不会说什么去北海道啊，去哪里的，去京都，我只是去看什么人文啊什么的，我不会。
你不会去这些地方？
对，我只会去。
你要热闹，
我要热闹，最好是就是天天恨不得就是
感受城市化。
下午五点钟起床，然后收拾一下，然后一直泡在酒吧或者是餐厅里，然后凌晨再出来，然后去酒店里睡觉。
那你在上海不就可以了吗？你为什么去日本？
这些
你在俱乐部不明路都可以啊，
就是语言不一样。哎，你只要语言不一样就好了。我们专门学讲日本话的人就去日本旅过游了。
但是偶尔也会要逛一下的呀。
啊，
对啊。但是逛的话，我不会说什么。你像有的人可能说我要去什么寺庙，
嗯，
去什么爬个山呀，啊，或者我要去看什么。我真的我从来不会去这种地方。
所以你不会有什么，比如说朝圣的心态去西藏、去新疆，
没有。我如果说我要去西藏，或者我要去内蒙古或什么的，我只有一个目的，拍照。
啊
对，比方说我去西藏，因为我经常看朋友圈很多人穿那种藏服啊什么的，拍一个照啊什么的，我会为了这种照片去西藏。但是
如果说你会为了穿个藏服，
对，去，那个，
你在上海也能租啊，就是这些没必要吧。
但是如果说你要说我真的哎，我想去西藏去了解他们那的风土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不愿意，
对，
我没不感兴趣。
对，我对这种东西不太感兴趣。
嗯。
我就说到鄙视了，他说他去日本不会去北海道跟那个京都，我就去过日本北海道跟京都，
嗯，
感觉刚好凑到我的点上。因为我是这样子，我当时去京都其实也是待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当时是属于一个类似于一边表演一边学习嘛，类似于这样游学的一个经验。然后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实我没有去那边景点，但是因为我们学校在附近，所以我有去，就每天我们下课之后我会去学校的就是周边的街道啊逛一逛，然后如果要当地人会他们讲两句，虽然我日语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如果是让我定一个旅游的话，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我不去网红景点，但是一定要去当地的他们人家里边跟他们可以聊天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会特别好。
明白啊。
哎，不过如果说按你这样的话，我一般在国外旅游的话，我会去住民宿，就说这个是我唯一了解风土人情。我在日本的时候住的民宿都是真的是那种木屋，有个小庭院，就是晚上你要起来上个厕所，那个地板就咯吱咯吱咯吱的响，就特别的恐怖。但是白天你就觉得很漂亮，真的有点像那个咒怨里面的那个房子。
那我很想问你，如果你去那边旅游，你会学那边语言吗？
简单学一两句吧。
对，会简单学一两句。
对，但是我觉得通用的话，虽然说中国话真的很通用，但是偶尔还是会用英语多一点。
对，但是我英语也特别烂，我只会就是说 I want to g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就吃饭的时候 I want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how much
结束。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包括现在好像就是在疫情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去过韩国、日本、泰国，包括意大利，因为前任在意大利，
嗯，
其实他们都会有专门的留学生也好，或者是一些服务员也好，他们会为了接待你而去学一些中文，除非说你真的像惠子那样的去到京都，像北海道，可能就是真的很少有华人的地方的时候，他才只能用当地语言或者是英语交流。但是你像去大阪，我当时去大阪，我就真的觉得，好像半个大阪都是中国人，尤其是东北那边的特别多。
啊，在大阪那边。
对啊，就是因为大阪是购物中心嘛，然后就很多都是一些东北大妈提着那种什么里面装了 SK 拖车，哎，我们觉得那家店便宜，就是呼一包完了拎着那个 SK 拖什么的，都是那种的。
然后你去
特别多，
你去那新街桥玩的时候，就感觉像在打浦桥一样，
太吓人。
对，我就觉得在新街桥，我真的就很想，就是。新街桥完全在大阪完全不像是你像出了国一样，你身边就都是那种，哎呀妈呀，这个太难吃了吧！这个
在日本的街头到处充斥着小日本子，太好笑了。
所以其实你是喜欢东北文化
啊？不是，哎，但是说实话，如果说旅游的话，嗯，可能就是今年长白山，我不知道你们刷抖音有没有刷到过，就是那个冰川漂流，我还真的蛮想去的。如果说过年有假的话，然后我还挺想去的。
你是在点谁呢？
过年我们当然有假了，当然有假了，但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可能是过完年了，就是因为到正月十五之后了，
我们可能五月八
那个时候就哎算了算了。
那个什么样的冰川漂流？
就是真的是那个河里面都结着冰，你知道吗？然后旁边还下着雪，然后就是白茫茫的，然后坐在那个一个小皮艇里面，
长白山，
长白山，真的很好看。
哎呀，我要去，我要去，我到时候拍给你。
我也想去，
到时候拍给你看，
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其实我每年。我觉得滑雪应该不算是旅游吧。
你要看你
滑雪是运动，
你要是哈尔滨人在冰原怕世界滑雪，我觉得就不算了。
对，因为我就是也经常会滑雪嘛，我就觉得而且长白山也特别好玩。
我也去滑雪，我一个是去过那个新疆阿勒泰。
阿勒泰可以滑雪、
哦、我没有去过
新
疆那边的。
新疆阿勒泰是号称是除了北海道之外滑雪者朝圣的地方，就如果你的天能滑到他们那边早上的初雪第一道雪，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是你的导游骗你这么说的吗？
对，我感觉是被洗脑了，怎么会有这么中二的一个想法？对，
就是滑到初雪，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初雪。
就抛开北海道，我想到也是瑞典、瑞士这种地方。所以你说，在我们新疆，世界第二滑雪大城。
其实中国有很多那种的所谓的什么，就是说小镰仓、小京都、平替之类的，我觉得很多这种的景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被这种景点所骗到。
不，你说旅游被骗，我就讲到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每次去个地方旅游会这样，我会假装自己不是外地人，就
装
当地人，对，装当地人，我特别喜欢跟这样子。
就像一般去北京旅游，哥们儿，问一下哥们儿，
就我主力对口音，比如说我去北京，然后就会讲我稍微带点儿话音，然后我去苏州，我会苏州的这个是那种吴侬语系嘛，就是我会努力用上海话来假装我可能是苏州当地人。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认为你装的很像，但实则
的
当地人听完
就是
这个外地人，我要宰他，我要狂宰
一个当地，
他觉得你很傻。
对，我看很多就是我当时在河南上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山东哥们儿，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抽了筋了啊，就开始用河南话说，用他以为的河南话。实际上我一个安徽人，我听了我都很难受。我们寝室有几个河南的，有一天我们老大说，那强子你能不能不说河南话了，我实在是不行了，撑不住了已经。有一次喝酒喝大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哥们儿，他开始说那个说上海话，
是上海人吗？
他之前会说吗？
不是，非常的蹩脚，然后说的就大家都很难受。然后你知道上海人他不太好意思就说别人 就因为怕又弄一
个
不好的一个印象，
这个对对对，
然后其他人也不就哎呀太难受，为什么呀？就抠脚了，已经不结了。
就是说这个方言的话，我跟我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她特别会到一个地方，就是会说那种的刻板的。去那个北京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跟我说：“哎，他说北京人都是不是说妈呀？就是你干嘛去啊？说你丫的！”然后我妈就真的就会这样。而且那天我之前跟我
妈在北京就这样 啊。
对。然后我之前我跟我妈说：“我说要不然你来那个过年来上海玩吧，然后我也不回家过年了。”他突然说了一个说，哎，如果我去上海，我说哎，侬好，他会不会就觉得我是个上海人？我说你这太天真了吧！
你妈是不是觉得地域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感觉
跑到北京，哎，你呀，给我来包餐巾纸啊！
对，他会觉得说，哎，我说一两句方言，就对方就不一定会宰我呀，或者怎么样？
太好笑了。有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景点，就是你还想再去的，你想去很多次的那种地方，有没有？
有，塔斯马尼亚，太美了。
哪
里？
是
哪
里啊？
塔斯马尼亚就在澳大利亚旁边一个小岛，无尾也不是无尾熊，很有名的动物叫塔斯马尼亚恶魔。
不知道。
恶魔，
对，你听他叫塔斯马尼亚，
像美剧里面的，
他像一个无尾，他是一其实很像无尾熊，巨可爱一个东西。
恶魔很可爱，
很可爱，巨可爱，巨可爱。然后我毕业旅行就去塔斯马尼亚旅行。第一次知道就天堂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太漂亮了。你晚上抬头一看就是那种银河一样的星空。
嗯。
然后你去看它那边的海湾，那种海滩海水不是蓝色，它是翠绿色，像果冻一样那种。
那有没有说是下面有海藻什么的？
不是不是，就是你在远处看它是翠绿色的，就跟那个柠檬茶一样，你知道吗？
啊。
然后但你走近的时候它又是蓝色的，然后就整个巨漂亮，又干净又漂亮。它非常的大自然。
你去过几次？
我就去过那一次，回来不也疫情了吗？
啊，
在去泰国之前，
是是是，我想在泰国找回那种感觉，可惜没找到，找到另一种感觉了。哇，真的，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太漂亮了。
叫塔什么？
塔斯马尼亚。
塔斯马尼亚，
我都记不住。塔斯马尼亚，
超过三个月了吗？
没有，我们那时候去了半个月，就各种民宿在那边住。
他这么一说我本来我想说去青岛，我突然就觉得
别去青岛。我跟你讲，你真的，哎呀，上海去青岛，上海去青岛，我也是山东人嘛。然后我有一次回老家，就是
你山东人，你不是上海人吗？
我是上海人，但是我的祖辈是山东的，然后就是我的老家的那些亲戚都在山东。我没有回过老家，我第一次回老家，我去青岛玩，那个海滩难以言喻，
是黑的，
不光是黑的，短裤、拖鞋、塑料瓶，啃了半根的玉米棒子，
对对 对
哇，全部都有，关键是还有人坐在里面很开心，就所有东西都浮在他周围，在那边啪啪 啪
去了哪个浴场？
就是那个青岛那个第三还是第二
啊？对对对，是有点稍微
哇，巨恐怖
啊！
我去青岛，我也是，我是觉得青岛的海啊是真的不太行，
真的恐怖。
你们可能去的都是一些景点所谓的，但是你要去黄岛。或者去哪儿的话，其实那边还好。
我去过黄岛，然后我还去过那个城阳。
城阳
啊，
城阳是青岛吗？
城阳啊，栈桥、李村我都去了，是南是北啥的我都去过
啊。然后呢？
那海就是不行，海就是不行。你别说是什么栈桥了，那都不算是海了，我都觉得。
他本来也没让你下。
对，
他没让你下去。
其实我特别想问，就是你会不会是有些当地的游客，然后到那边去把这地方给污染掉了？
啊，没有
没
有没
有，
我是觉得青岛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作为一个省内旅游的话，其实山东人都喜欢往青岛跑，就是因为它跟济南相比的话，它玩的东西会多一点，包括购物也好，或者是休闲娱乐也好，或者是景点也好，会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很多，就相当于它有点像一种一条龙旅游，就你在青岛可以玩到很多东西。
青岛能玩啥呀？就吃的，就是那个
小海鲜、
啤酒啊，是真的不错。
小海鲜，
啊、那个在那个青岛啤酒博物馆那边确实啊、
那个威海路那边就台东步行街靠近那边、
其实我刚才没想说青岛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既然说了那么高端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说一个国内
的低端
的
地方
因为我暂时还没有遇到一个我很想再去第二遍的地方我唯一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大阪、我是从我大学毕业16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去一次大阪然后直到20年疫情就再也没有去过
嗯，
是哪个牛郎让你如此的流连忘返
非常怀念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去大阪都总有一种就是
回家的感觉
不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第一次去大阪真的就是纯抱着游客从网上找了很多的攻略全部去的一些就是说所谓的那种对热门的景点啊吃了一些热门的东西我第二次去大阪是我自己去的然后住的是国际青旅然后当时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哥哥和一个深圳的哥哥我们三个男生
你怎么总是会认识哥哥
不是因为青旅
你
不可能跟男女混住的、因为在国际青旅里嘛然后就是跟他们反正都是一个人嘛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去玩然后我这次就没有做任何的攻略就是走到哪那个地铁
哥哥
啊也没有就是地铁走到哪、是哪包括还去了泡那个汤而且泡汤真的巨尴尬我衣服都脱完了然后都准备要进了突然有一条标语有纹身者不可入内然后我就又穿上了衣服、然后又呼溜溜的出来了
你为什么有纹身的人不可以入内
对日本就是纹身在日本是黑社会的意思
对
就不管你纹个米老鼠你也是黑社会、只要有纹身就不让你进
他们对黑社会这么不尊重吗
这门槛这么低吗
就上口子不是很凶的吗
不是他们就会觉得你就是有纹身的话
会吓到普通人会吓到普通人其实他们有专门的纹身那个温泉的就
是
只有纹身的人才能进
啊、你纹在哪儿了
很多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腿上也有但是我的图案都特别小、
你是不是关节不太好 这里
是这个呀你看我这里就有一个然后这个是我
这样特别小吗我觉得也不小啊
这其实算小的啦
你 XXL 是你的尺寸吗、
不不不这个
你说那个 XXL 算是什么
XXL
这是 XXI 这
是
一个
罗
马
数字
对这是我妈妈的生日
啊
他就好浪漫
失敬失敬失敬
比 XXL
上面是3月21日
我看这个
下面是年份
那那个 MC 什么概念
这么长是年份
这
是年份
对这是年份
妈妈的职业
19、
我想问你为什么不纹个好看点的字体呢就自己
就是
他觉得很好看
对我就是然后
你妈妈表扬你了吗
没有骂了我好久真的就是我以为我纹完了之后我说妈你看
他会感动
就我纹完了我立刻就拍给他了我说
你妈说你呀闭嘴
你孩子的年龄是秘密
我妈说你干问我的名字
他说你纹这个东西你有病啊你这个以后那个要参加工作什么的
考公务员了可怎么办考不了公务员了
这就是你离开山东的原因吧
我说妈可能在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更多一点对然后我经常去的就是日本嘛
那我对日本印象其实也蛮好的我当时去了两次嘛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感觉那边特别干净不知道你有没有
也没有吧
是吗我去的那边
他
们两个一直唱反调
分地方我是觉得其实中国也是啊就是有的地方真的就是很漂亮你去过那个盐湖吗叫什么盐湖来着那个地方就是在没有我是
错大盐湖吗
我忘了反正也是在内蒙那边在去之前他还没有是被开发的时候就还没有上抖音的时候那边真的巨漂亮就真的像那种天空之境一样
佳木错是吗
好像忘了我反正就特别漂亮但是你近几年你再去的时候已经就是像青岛那个海滩一样就是被踩的呀或者是一些垃圾呀一些什么的其实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跟当地的这种旅游的公司有很大的关系吧
是不是任何一个景点只要商业化程度高点的话都会降低它的一个体验质量
也没有
你不管青岛还是日本
或者你看现在那个大理那边成啥样了昆明那都已经不算是景点了已经、
对而且我真的就是你们现在出去玩真的会去那种所谓的景点吗
比如
就是我刚才说的像大理古城，
我不太喜欢去这个，
或者是去什么你想要去北京的话会去，就必须要去故宫，必须要去天安门，或者说必须要去哪儿哪儿。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故宫我还是
我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拍照。
你去北京第一件事就必须要去天安门。
故宫还是想，我会去一些博物馆的一些地方，我去看一看。
完了，就显得我们特别 low。就你
挺好的，
就有些地方你不去的话，会觉得这个地方没有来过。
很有意思。
你说到博物馆，我这一定要讲，就是我之前去过那个大英博物馆嘛，我觉得这是
这个高度又上来了。
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互相。
我讲，我去过卢浮宫，我都不好意思拿麦了，我就觉得。
是这样的，我觉得大英博物馆是我去过，它是由故事性叙述的博物馆。嗯，就你进去之后，它是按照年份，然后帮你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你感觉你去过这博物馆，你是看完了整个，不是英国，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嗯，它有几个那个博物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有个地方它摆了很多很多药品。嗯，说是就是从我们这个类似于从人类有药以来，然后我们有过哪些哪些这种的药品。嗯，我想这个虽然看
这个还挺牛逼的。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东西就是你不会想到，然后包括它有一些就专门展览，像比如说亚洲文化呀，这种古埃及文化的地方，它每个地方是会你进去就知道，哦，这个它是多少年，然后你这样一圈走下来，你就把整个这个历史给看完了。就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嗯，
里面还有多少是中国的东西啊？
就是说到博物馆，我好像是在省外，就是在山东省外出去旅游的时候去过一个博物馆，叫做失恋博物馆。
上海也有。
上海也有。
你这个等级的就不要说出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要自取其辱了。
就是里面就摆了各种的，就是所谓的失恋的人里放的一些东西，什么衣服呀、玩具熊
啊。
我去看过，就是还有那种湿了干掉的那个纸巾，上面写了一行字，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那种。
天哪，好适合你啊。
对，博物馆的话去的就是兵马俑啊，再就是故宫。嗯，而且其实说实话，它虽然叫故宫博物院嘛，但很多人你们去故宫的时候会把它当成一个景点，而不是说当成真正的。
它就是个博物馆啊。
啊，对，但是
很少
有人对
那个展品真好，那东西。
还有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朋友圈有没有，就是有人发过那个一个中国地图，都是一个小方块
啊，
你会标注你去过哪里，啊，去过哪里哪里。然后我那个真的是，我看到我朋友圈里面真的会有人就填满了，就真的是满掉的那
种。多有钱啊，这个地方。
颗粒度是什么？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县？
因为他那个东西，你去过一个省，你就把它给填满了嘛。
啊，
你肯定是你一个省那么多市肯定都没有去过。
有些地方你们会去比较小的那种，你比如说如果说日本的话，我很想去那种一些比如说北海道旁边一些村，这种地方，然后一些县这种地方，去找动漫里面的那种
啊。对，找那种名场景。
啊，我有过我去过静冈，是叫小丸子的家。
静冈。
啊，
哦，静冈，对对对，他是小丸子的家。然后当时还在那边去了那个小丸子的那个小学，然后去那边看，而且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小丸子的博物馆。
嗯，
里面就是还原了小丸子的家，然后那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诶，到这种地方的话会不会出现语言完全不同的情况？
会，
对吧？
他们那边就也不说日语。
对啊，因为英语估计也没几个人会说。
他们也不说
中国话。
他们也不说英语。
东北话。
就是你知道吗，他们
说东北
话，
他们的日语而且你是听不懂
的。对啊，是带方言的那
种。
对，
我这个一定要讲一下，就是京都这个地方它就有这个问题，就基本上都不太会英语。然后我去那边刚好因为我住的也是类似的民宿嘛，然后我都有个室友，他是一个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他特地教了我在日本万用的三句日语。有一次我在就是京都打车嘛，那天我穿一件 kimono， 因为当时我们去演出是要穿那个日式那个日然后叫和服对吧 kimono， 然后结果我上车之后，我想今天我就一定要装一下，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在当地人一样。那句话我练过，就说啊，我在那个地方，我讲完之后全程我没有说话，然后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司机说谢谢你。他是一个日本人，但他看出来我是个中国人。
谢谢你，谢谢你。
他怎么看出来的，我就觉得很神奇，你知道吗？
哎，他说的这个和服，我哎，你们去一个景点会去租那种的当地的衣服？
不会，我觉得很蠢。
不会，
啊，
因为很浪费钱。
你不会穿过和服吧？
我穿过，
和服是女生穿的。
不不不不，
啊、
是那种浴叫
浴袍，
浴袍、啊、就是他们的浴衣、
啊。对呀、啊，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不是很高的，
而且去内蒙古的时候。也去租过他们的那个衣服，就是那种的蒙古服、
嗯，就是看着就要跳舞的那种。
对，还有去那个，我还去过湖南的，就是你们那个叫什么
湘西自治州，
湘西对凤凰古城、嗯、里面也有租那种衣服的，嗯、还可以拍
照
啊什么的。
要还吗？
要还呀，肯定要还。你
说的是
租嘛？你是租嘛？然后就是我妈特别喜欢，就是她每次到那种所，
我妈又喜欢了，
因为我每次就是偶尔的时候会带妈妈出去玩，而且包括去泰国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租那种的。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看，就租来那种衣服。还有就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西双版纳
啊
啊、哦、那种衣服，真的，
我很好奇西双版纳的那个衣服和凤凰的衣服有什么区别
啊、有的，凤凰是那种苗族的服装，是上面带银饰的那种，
对、
啊、西双版纳是这种斜的，这种一个裹胸，然后这种一个纱斜过来的这种、
嗯、对，就感觉西双版纳更凉快一点，看上去
更
性感一点、
哎、
我之前听哪一个民族来着，就是他首先他是女人当家，然后呢他们是没有内衣的，就外面穿一个外套，然后好像还露个挺大的一个空那种。
云南那边
是看得到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是云南那边。
想起来是哪
边，因为我有个云南同学跟我说过的
啊，
就他们是有个少数民族就这样子的。
嗯，
我很想去云南，你知道吗？包括西双版纳的时候，我妈死活不让我去，我连机票都买了。我妈说，万一你去了，你那边被人骗了，卖到
对吧？
卖到
缅北。
我连机票都买好了，最后我妈真的就跟我说，你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就反正就各种的威胁我，最后我迫不得已把机票给退了。她真的就死活不让我去云南。
对，你真不能去，万一你被卖到缅北，你往家打电话都不能打，喂妈妈是我骗子。
你怎么打？
对，就是关于这个。还有再就是关于少数民族，我唯一去过一次少数民族的就是在三亚的时候，三亚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叫什么槟榔湾嘛。
槟榔湾是在哪里啊？
嚼槟榔的吗？
不是，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村寨、啊、他说这个村寨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然后你进入这个村寨之后，里
面全
是
槟榔妹。
不是，里面都是一些那种阿姨在那织那个布，还有就是打那种银首饰的、
啊
嗯、然后说哎呀你们从这儿买那个银啊什么的，说宋路祖英在某一年的那个春晚的那个戴了那个银头盔、对对对，就是从我们这儿、
啊、和惠子那个导游差不多的
时候
对，然后我爸妈就在那里面买了一个银的杯子
回去掉色了。
多少钱？
好像是3000多块钱，是银的杯子。他说你这个喝水的话，它会逐渐变黑，那就是在吸收你
水
里的植物的。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买了。还有就是买那种药酒，说哎，你这个药酒你买回去就什么病都能除，然后你只要在身上擦擦呀或什么的。
这个旅行买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坑，因为我妈之前去好像去哪里啊，然后去买了一个那个手镯，当时买来之后是5000多块钱。然后我妈说，她说这人说这是特价，现在你去当这个手镯起码5万块钱。我妈原话这么跟我讲的。
你妈跟她妈一样好骗。
我觉得跟父母出去真的有的时候会冲动消费的永远是他们，不是我们。
嗯，
比方说我想去买个什么东西，哎，你买这个干嘛呀？不要买这个浪费钱呀。但是他们一买三五万，
钱都给妈妈来，
真的就是，
哎，真的就是有些你不光父母哈，就我们身边有些人，就是你感觉他为什么永远那么有钱？他也什么也没干，他工作跟你一样，就巨有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解封，一有能出去的机会，啪一下子，一个个的都往外拱，这怎么会那么有钱？我天哪！
能借了网贷吧？我觉得，
也不完全是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但我觉得他这种有钱的方式吧，可能就是干嘛，就是他是家里出生了一些变故，
然后就有钱了。
对，
拆迁了
什么变故？
那叫变故，
不是不是不是，
那叫变故了。
不，
门口挖了个三星堆出来。
不，他们家呢特别喜欢买保险，
嗯，
就是他们一家三口人。 那身上有很多种保险，结果他们家就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发生了变故
啊，
然后就是他们一家真的就是从
就过上了好日子，
对。
这是怎么聊呢？你说这
你这个财富密码也太奇怪了。
对，就突然就有钱了。
这
然后他用的这笔钱去旅游，
旅游完了想着下一个该是谁呢？
他买了辆跑车，
他还买了辆跑车，
他换了房子，买了跑车啊。
去聊旅游吧，
怎么听怎么不舒服，你知道吗？
但就是这种事情，大家肯定都不想发生嘛，但是它已经发生了。嗯，但是他们家人就是说，他们一家三口，他们三个人每个人身上的保险，就是惊到吓人。就是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们干嘛要在自己身上买那么多的保险？
我觉得他想听起来，他们想发生点什么事情？
不，他们完全不，他们一家人真的很恩爱。
他们买什么呀？是寿险还是那个？
什么都买，
什么都买，
什么都买。而且他和他妈妈还有一个，就是会买黄金，各种的金首饰。
嗯，
他们就是说，之前家里很穷的时候，他们就是
买黄金
啊，买
家里很穷的时候买黄金，
就是攒钱嘛。
啊，
他们就是会，比方说过得很拘谨，然后攒下来的钱买黄金。当时他有一个镯子是十克左右，其实十克挺多的，买的时候100多块。就100多一克
啊
的时候，他现在涨到500多一克
啊，
所以说他们家就是每年都会买黄金
啊。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买这种东西其实还蛮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财富，
努力比选择。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择比努力。
他们家是真的太会选择了，
所以他旅游吗？他真的太会。
我们来说说旅游吧，他们旅游吗？
不，你像他是我认为就是他们家就是每次的决策都特别的精准。他买的那辆跑车停产了，全球500辆，而且是一个很小众的，就是那个 MX5， 就是马自达的一款小跑车。他在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人买，然后自从那个平行进口停了之后，这个车翻了一倍，就相当于他们家在我们市买房子的时候买在了很远的地方，那个时候8000多一平的房子都没人买，他们家买了之后现在翻了3倍的价格。就他们家每次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牛。
应该是那个人托梦了。
我觉得这就是有偏财运吧。
真的，
对、啊、
真的是这种偏财运、嗯
啊，有些是因为家里面有钱嘛，就是在你的平时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我有一次去效果排练，我一进那个就是一楼的那个排练厅哈、啊，然后上来一个小朋友说：“哎，老师你好，我是新来的那个谁谁谁谁，我是这边实习生。”我说：“哦 ，hello。”练到一半休息的时候，我看见窗外面有一个粉色的一个帕梅。非常好看，我说喂，这车好好看，我从来没见过。然后旁边的是老师，这是我的。我就什么鬼。但真的效果的实习生非富即贵，你知道吧，
他们感觉就不是去工作 的，我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爱好。
对，我就是喜欢，我来玩一玩。
包括那个什么，就是星巴克的一些，你可能看到他作为一个服务员在那里给你做咖啡啊，给你那点单，其实他真的很有钱。因为我在星巴克兼职过，我认识的一些咖啡师真的就特别的有钱，就是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但是我自己又不想开一家店，
嗯，
我会就是每天我就上2-3个小时的班，然后去认识一些好玩的朋友啊之类，聊聊天。
而且有些我真的不知道他钱是哪来的，你知道吧？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就是家里边，我知道他家里面应该很有钱或者怎么样。让我去青岛的时候，青岛人普遍有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快乐。我打个车，那司机小哥他就一路上说这家店好吃，异香。然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然后他就跟我一路唠，他就是一个月大概7000块钱，偶尔下班了开个这个，然后一个月大概10000块钱，一家人房子也有，孩子也有，就能过，而且过得可开心了。
差不多吧，我觉得在这种2-3线城市应该在
青岛消费很高的，青岛消费很高，很贵的。
对，尤其市南那一带，我在青岛上了4年学，
嗯，
就是我觉得那边真的是最宜居的城市。
我觉得青岛就是日常消费比上海要便宜多少，就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好快乐呀，
就跟那个北京的人也差不多吧。我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很多北京的同事，他们也很快乐，真的就是他们一个月也就只有3-4千。
这次签证还能过活吗？
能啊，就是他是当地人啊，对
对
对，
还有
他也不需要
1000万的房子，
他只要解决他的温饱问题就可以了，而且他对穿呀、对用啊，从来也不会讲究什么的，就是我只要是衣服能保暖或者怎么样就可以了。但是他每天就是，我觉得他很快乐，就是他什么兴趣爱好都会玩，玩滑板、街舞啊什么的，然后还玩单口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每天就下了班之后就找各种的那种的兴趣爱好的那种团体去玩。
我跟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也很快乐，为什么，就是穷惯了。就是丈母老师讲的那个，他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那么有钱，一解封大家出去游了。其实有钱和没钱是你一个很主观的概念，你会觉得他出去旅游了他很有钱，真的吗？他花了6万块钱可能是他全部的积蓄，他就花在旅游上面了。但是有的人不出去旅游，就像丈母老师不出去旅游，哎，我没钱出去旅游，一看账户里面100多万，天天想我出不去，太贵了，我这个也买不起，那个也玩不起，但就存在那，可能100万都说少了，几千万在那边存着，然后这个也玩不起，那个其实是个心态问题。就像我，其实多说了也不多说了，就是家里有一些变故嘛，导致我的经济有些问题。但是我是那种有多少钱我花多少钱，所以我花得很快乐。我出去旅游，我想好了，我比如说我一个月只有5000块钱，我就存4个月，存2万，我就2万全部花掉了，我巨快乐，可以了，我口袋里剩下一分没有了。
这种都还是因为你家上海人有底，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对啊，就是最现实的一方面就是我有底，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说的残酷一点，我知道当我到50岁以后，我一定是个千万富翁。
为什么？
因为有
我说的，我就是把我就是说的最彻底点，我到了50岁，我一定是个千万富翁，我不担心的。我只是要想好我30岁到50岁这段时间我来怎么过。
不是，我
能不能教一下大家怎么到50岁能成为千万富翁？
就是你有家里的财产嘛，就家里的钱，就是能支持我到50岁之后，我一定是不愁钱花的。但是我要去考虑的是这30到50岁怎么过。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
不是，我的点在于他是怎么来预判到自己到50岁资产是一直增长到那个千万。
他的房子呀。
他就是说他没有钱，但他5岁之后的话他可以继承家里的房产。
对啊，我就是我继承下来
的
东西一定是能够支撑我下半生的。
我大不了把房子卖掉。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嘛，但就是很现实啊。所以我现在在想我要怎么过渡到这个时间段，所以我就会活得很快乐。我现在有多少花多少无所谓啊。
哎，那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大家会有存款的意识吗？
我会有强烈的存款意识
啊。
我从来没有遇过。
他一个外地人在上海买房了。
对
对，
不是
他买房子了，
在上海有房了。
为什么这么大反应？
哇，你好厉害啊。
他很厉害，就是他存的钱，
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像阿炳说了，就两个选择嘛。比如说你挣，假设一个月5000，你选择花5000会有收获5000的快乐。但如果你选择存4000，然后只花1000，那你就会享受少花4000的快乐。但你那个4000可能慢慢的就要腾给买房子。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能问一下吗？
2017年嘛。
你2017年的时候，你也就毕业3年而已，你就能买房了。
我2016年毕业的嘛。
你2016年毕业，你2017
毕业一年，
你是家里面有帮助吗？还是
没有没有，首付是家里支持的，
哦、
但是后面全部都自己还嘛。
啊、
哦，就所以
首付98%就是。
所以没有。我也想过上那样生活，但我特别能理解。比如说我其实，在买房那几年。会感触特别深，就因为我身边他们可能没有供房贷，
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对他，比如说他们，我们假设同样挣1万块钱，他们可以一个月花10000，但我一个月假设供月供要供8000，那就意味着我跟他挣一样多的钱，但是我就
只
能花1/5。
他不是假设，他不好意思说，只能说啊，那假设我一个月花8000，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你会觉得别人为什么这么能花钱？其实是你明明有这个钱，你们就花而已，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穷人，你只是不愿意去花。
我是从这两年开始才开始慢慢的，其实我跟阿炳还是差不多相同的，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就全花多少钱，但是我在全花的时候我会只留个200块钱，就是支付宝开了一个就那种对，
这200块钱像我们的底库一样，就坚决不能花掉。
对，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经历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得了一个不太清楚的一种病，反正就是他当天晚上肚子特别的疼，然后他要去医院看病，他没有存
少200块钱，挂不了。
就是他也是经常贷款啊，那个时候网贷啊什么的，就是也贷不出来了，反正也没有钱做手术了，他在医院里就是去世了。
嗯
啊，
对，
就差的是两百块。
没有，不是两百块，就差一个手术费，大概几万块钱。但是你想想，如果说我哪怕是我有一个两万块钱的一个兜底的一个钱的话，起码也能。然后我是经历一个这个事儿，
那你跟我不一样，你说的是每个月存两百，我是上个月存两百，这两百到下个月就没了，
就是永远在这两百，
对，这两百是个底线，
始终只有两百。
确实啊，就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年纪，你没有存款，我是
会心慌是吗？
肯定会心慌。你比如说你想的这个情况，我是一定要想到的，就是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或者我家里面的父母如果说突然之间生病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我这个年纪要考虑到的问题。
对对，所以说我也是从这两年开始有了这个存款的意识，也会去想一些，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的钱
变
多一点。
对啊，
对
你肯定要考虑到，你比如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就是想着我就上班就漂泊嘛，
对
吧？对，你肯定想着以后想干点啥，那你想干点啥，你肯定要有一些资本嘛，对吧？他无非是把钱那个换成房子了嘛。他随时可以把它出掉，如果他想做什么事情的话。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些。你说你刚毕业嘛，月光就月光了，但你说这应该都不是刚毕业吧？
哎呀，
嗯。喜欢本节目的话，可以点赞、订阅、收藏我们的播客，方便收听最新节目。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在播客之家新青小酒馆，我们的地方是在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612号。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过来呢，有可能看到我们的主播，也有可能看到沪上其他知名播客的主播们，谢谢大家。